我们就继续思考。那么现在这个小时开始呢，我们就进入经文了啊。
好，我哋继续去思考啦。咁而家我哋开始咧系进入经文本身。
之前的一个多小时呢，我们是讲如何阅读，现在就进入经文。
刚才所讲嘅就系点样去读启示录，而家就系读启示录。
我们首先要讲的就是启示录它的写作的动机还有目的。
先了解就系启示录嘅动机同埋目的。
我们从第一章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睇第一章好重要，就能够解决到呢个问题。
第一章前面的几节呢，三节呢，出现了三个很重要的词汇。
第一章前面嘅三节出现咗三个好重要嘅用语。
这三个用语呢，基本上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就为什么启示录要写，它的目的是什么？
这三个用语就回答咗我哋所提出嘅问题，点解启示录咁样写，要咁样读？
好。那在第一章里面的出现这三个就是启示。
第一个就是启示。
或是说预言。
或者预言。
这个预言呢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先知的讲论。
预言的另一个翻译呢叫先知讲论。
我们中文呢都把它翻成预言。
中文多数翻译做预言。
第三个词汇呢就是书信。
第三个词汇就是书信。
当然这个书信这个字没有出现，但是那个含义在里面，不要写给众教会嘛，所以就是书信。
用语本身就没出现，但个含义就出现，因为是写信给七间教会。
好，什么叫启示呢？
什么叫启示呢？
启示呢就是看得清楚。
启示就是看得清清楚楚。
看得清楚上帝要让我们看见的那个真相。
看得清楚是神给我们看到那个真相。
那怎么看见呢？
怎么看到呢？
是借着刚刚我们说的那些特色去看。
藉着刚才所提的特色去看它。
比方说通过旧约的传统。
比如说通过旧约的传统。
通过重复的结构。
通过重复的结构。
通过历史的背景。
通过历史的背景。
通过象征语言的把握。
通过象征语言的那个的把握。
我们能够看到文字背后的真意。
我们看到文字背后的真正意义。
这个呢就我们说所谓的启示看得清楚的意思。
这个就是所讲的启示看得清清楚楚的意思。
那还有一个跟这个非常有关重要的关系的，我要讲一下。
另一个是需要特别去讲的。
这个启示这个词语呢，在启示录里面呢是由另外的两个词语呢来修饰的。
原来启示里面用启示这个用语，还有两个用语去形容修饰它的。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
这两个字呢就是耶稣基督。
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启示耶稣基督的。
启示耶稣基督。
或者说我们中文翻成耶稣基督的启示。
正如中文所讲的耶稣基督的启示。
所以呢就是说启示看什么呢？
所以启示开始呢
要看什么呢？
要看什么呢？
看的就是看到耶稣基督。
要看的就看到耶稣基督。
借着旧约传统重复的结构象征的语言等等的五把钥匙，看清楚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救赎的人类，带人类走向他所要定义的新天新地。
藉着刚才所讲的五把的钥匙，看到神的启示，就引导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看到上帝的那个永恒的心意。
启示看到什么呢？看到耶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启示里面看到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可是呢这个启示呢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得到的。
但这个启示不是一般人能够看到的。
一般人用如实直述的眼光去看事情呢，就没有办法看到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一般人用如实直述的语言去读它看它呢，就没办法看到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为什么？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啊。
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死在十字架上啊嘛。
怎么会成功呢？
怎么会成功呢？
怎么会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怎么会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
他都死了嘛，对吧？
已经死了嘛，是不是？
可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就是因为他死所以胜过邪恶的力量。
但启示录告诉我们，正因为耶稣基督他死，所以他胜过罪恶的力量。
正因为他死他受苦，使得所有跟从他的人要重复跟他的道路去走，有一天也因为耶稣基督而得胜。
因为耶稣基督的受苦和死，使得所有跟从的人都有一天都是能够去
得胜。 所以你会发现呢，在启示录里面，这个得胜的词汇一再出现。
啊，你会睇到启示录里面一再出现嘅词汇之一就系得胜。
而得胜呢，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得胜。
啊，这个得胜唔系一般人所讲嘅得胜。
启示录里面的所谓的得胜呢，是通过受苦。
啊，启示录所讲嘅得胜系要通过受苦嘅。
因为耶稣基督是这样走过来。
因为耶稣基督系咁样走过嚟嘅。
啊，这个呢，其实跟其他新约圣经是非常非常配合的。
啊，这个同新约其他的书卷是非常配合。
你记得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人看为是愚拙吗？
啊，保罗提到他十架的道理人看呢是愚拙的。
希腊人要的是智慧。
希腊人所要的是智慧。
犹太人的是神迹。
啊，犹太人要的是神迹。
可是保罗说我们传的就是十字架。
但保罗说我们所传的就是耶稣十字架。
所以在启示里面呢，就是用我们说五把钥匙呢，看清楚一般人所看不见的那一个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工作。
啊，所以我们用这五百个钥匙去读启示录的时候，就能够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启示。
换句话来讲呢，所有启示录说的启示呢，是一定是关于耶稣基督，源于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
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里面的启示的时候，一定是源于耶稣基督的启示，一定是本
指向
耶稣基督的启示，都为了耶稣基督的启示。
所以任何人读启示录的时候啊，提出种种奇怪的预测啊等等的，可是没有让你看到耶稣基督，没有让你真正的认识跟从耶稣基督，这种所谓的启示你都要想一想。
啊，当有人告诉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读到很多天花乱坠的东西，但是没有耶稣基督在当中，你就要小心
了。啊，第二个词汇呢，所谓的预言或是说先知的讲论。
啊，哪些是这些语言呢？就是
第二个
就是预言，或者称为先知的讲论。
那我们中文一讲预言呢，就未卜先知。
啊，一讲预言呢，中文的含义就是未卜先知。
然后我们读启示论呢，就认为启示论的是要未卜先知。
啊，当我读启示论的时候，就以为读启示论就是未卜先知。
所以什么什么就是先经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先经的什么什么。
啊，当世上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说啊，圣经里面讲过了。当世上有些转变的时候，啊，圣经里面都提到了。
但是呢，我们需要明白旧经当圣经用先知这个词汇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
哎，我需要明白圣经用先知这个用语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先知的讲论其实要讲的就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啊，当你读旧约的时候，读到先知的讲论就是什么？上帝的心意，
就是他的子民如何离弃上帝的心意，所以先知代表上帝去责备他们。
正因为神的子民已经离弃了上帝的心意，所以神的先知就要将神的心意很清晰的就告诉他们。
然后呢，也呼吁他们回转，
也都呼吁这些人回转。
所以你看旧约的先知书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的主题的。
当你看旧约里面先知书基本的主题结构都是这样的。
当然有时候有一些预言的成分。
啊，当然里面也都包含了一些的预言的成分。
可是那个预言的重点呢，不在于一些对世界局势的那一种的预测。
啊，但那种的预言的重点不在于世局时局的转变，
而是在于如何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回转到他的怀抱的里面。
重点就是怎样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如何回转归向上帝。
所以我们谈到个先知的讲论的时候呢，要注意那个重点放在哪里。
所以我们当我们读这个先知的言论的时候，要看到个重点是放在哪里。
他说的是 prophecy， 上帝的心意。
啊，他里面提到的 prophecy 就是上帝的心意。
不是 prediction 预测，
并不是 prediction， 即是预测或者预言，
更加不是一种解码的书，
更加不是一种解码的书。
有一些人有这个智慧才能够解这个启示录啊，你没有这个智慧就不能解，这很难是启示录要写的意思。
啊，有些人就说他有这样的智慧，于是解明到启示录里面的含义是什么，其实这样不是正确。
其实启示录就是让众教会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
因为启示录是让众教会都明白上帝的心意。
你记得在二章三章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凡有耳听就应当听。
第二第三章一再重复的神向众教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
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
不是这神秘的东西。
第三个呢，书信当然是历史背景了。
当然看到书信就是讲历史背景了。
没有这个历史背景呢，你没有办法明白书信讲的是什么？
我不明白里面历史背景，不会明白里面所讲的是什么。
好，现在呢，我们就很快看一看一章到第三章。
好，看看从第一章到第三章。
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
先看前三节。
我们看到呢，第一到三节里面呢， 出现这几个基本的一个词汇。
啊，一到三节出现咗大家所睇到嘅五个嘅词汇。啊，
其实我们刚刚其次，刚刚我们讲过了。
啊，刚才已经有部分讲咗啦。
然后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主之王。
啊，启示录刚启示刚才已经讲咗啦，耶稣基督就系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可是在这里呢，他没有多讲耶稣是怎么样的。
啊，喺呢面咧，喺呢三节里面冇多讲耶稣系边个。
然后也讲神，
讲到神。
也没有说的很多，
亦都冇好多嘅词汇去描述佢。
然后也讲仆人约翰，
亦都讲仆人约翰。
可是没有讲很多，
亦都冇讲几多。
啊，就是，启示，耶稣基督就神，是通过仆人约翰。可是呢，仆人约翰是再怎么样处境没有，神是怎么样神也没有讲，耶稣基督怎么样也没有多讲。
啊，里面提到就启示喺耶稣基督嘅里面，神去启迪嘅仆人约翰，但里面冇好仔细嘅嗰个嘅描述。
啊，就写给读者呢，希望他们能够读，而且遵行。
啊，重点放咗系让读者能够读，并且系要遵行。
你马上可以看得到，如果启示录是 prediction 而已啊，
如果我哋认为启示录只系预言嘅话。
那么预测，如果只是预测的话，
如果只是预测的话呢，
那么怎么遵行呢？
咁点样去遵行呢？预测。
那如果说是上帝的心意的话，
但如果是神的心意的话，
我们就能够明白，
我们就可以明白
遵行是什么意思了，
直接都明白什么叫遵行的含义。
好，现在呢，我们看第四节到八节。
好，再看第四到八节啦。
我们来听我读一次啊。
听这个经文。
这是约翰给亚细亚省七个教会写信。愿今在昔在以后将要来临的那一位，他宝座前的七灵以及耶稣基督，把恩惠平安赐给你们。耶稣基督是这些忠实的见证人，是首先从死人中复活，也是世人所有君王的元首。他爱我们，为我们流血牺牲，把我们从罪恶中释放出来。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他使我们成为祭司的国，侍奉他父上帝。愿所有荣耀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七节，看了他伴着天上的云而来，人人都要看见他，连刺过他的人也要看见，连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他悲伤哭泣。的确如此，阿们。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也是我是始也是终，我是今在其在将要来临的全能者。
第四节是这样讲，这是约翰给亚西亚省七个教会写的信，愿今在昔在和将要来临的那一位，他宝座前那七灵以及耶稣基督，把恩惠和平安赐给你们。耶稣基督是这些事忠实的见证人，是首先从死人中复活的，也是世上所有君王的元首。他爱我们，为我们流血牺牲，把我们从罪恶中释放出来。愿所有荣耀都归给他。他使我们成为祭司的国，侍奉他的父上帝。愿所有荣耀和权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七节，看啊，他伴着天上的云而来，人人都要看见他，连刺过他的人也要看见，世上的万族都要为他悲伤哭泣。的确如此，阿们。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始也是终，我是今在昔在和将要来临的全能者。
好，你看四到八节基本上是重复一到三节的。
啊，睇第四到第八节基本上重复翻从第一节到第三节。
不过呢，他把一到三节的内容讲得更加的多。
啊，即系将前面嘅三节嘅内容讲得更加多一啲。
你记得我刚刚说了，讲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呢，就是耶稣基督而已。
啊，喺第一节到第三节嘅里面，重点就系耶稣基督而已。
可是，在第四节到八节里面呢，他就详细讲耶稣基督做了什么。
啊，喺第四到第八节详细讲耶稣基督究竟做咗啲乜嘢。
第一到三节呢，他谈到神。
啊，第一到第三节提到系神。
可是四到八节里面，你就觉得好像这个神有一个三位一体的那个样子。
啊，当睇到第四到第八节嘅时候呢，就多啲咧系三一上帝都有描述。
在第四节，愿今在昔在将来在临的那一位， 他宝座前的七灵，我们通常会把它认为是圣灵以及耶稣基督。
在第四节里面，愿今在昔在和将要来临的那一位，他宝座前那七灵，七灵我们都理解成为是圣灵以及耶稣基督。
你会发现呢，四到八节是重复一到三节，可是呢，他把一到三节的经文呢的内容展现多一点。
所以四到八节是讲多一点有关一到三节，是展现更丰富的那个内容。
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说向教会讲的。
第一到第三节是向教会讲的。
是哪些教会啊？第四到八节就说七个地方的教会。
提到是什么教会啊？就是在四到八节所提到的七间教会。
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讲耶稣基督。
一到三节讲耶稣基督，
四到八节讲清楚了耶稣基督的工作和他的效果是什么。
四到八节里面讲清楚告诉你耶稣基督的工作和果效。
这个呢就要说明我们五个钥匙里面其中一个钥匙就是重复。
刚才已经提过了，第一把其中一把钥匙启示录是什么？重复。
启示录呢是可以重复一些东西的。
启示录是刻意地重复一些东西。
可是它的重复呢不是一种无缘无故或是无聊的重复。
它重复不是无缘无故的，不是无聊的。
它是刻意的让你一步一步的晋升明白是什么意思。
它重复是刻意地让你晋升更明白。
好了，下一个段落呢是九到二十节。
下一个段落就九到二十节。
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
因为时间问题呢，所以我们不读了。
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看一下。
你可以自己翻开你手上的圣经。
你就会发现呢，他又把一到三节的事情，四到八节已经深入了一点点，他再讲的深入一点点。
你会发现呢，就是刚才都提的一到三节的内容，同埋四到八节进深的内容呢，再次重复。
你记得我们在第一到三节就要讲约翰嘛，对吗？
一到三节曾经讲过是约翰，
可是没有说告诉我们约翰是怎么样的情况。
但没有告诉我们约翰的情况是怎样。
那九到二十节里面呢，你就会读到了，特别九节到第九节，你会看到约翰是被囚的，因为耶稣的缘故受苦的。
你会看到在九到二十节的里面，他提到约翰，而且这个约翰是被囚的。为什么被囚？为了耶稣基督。
一到三节说写给众教会，
一到三节是给众教会，
四到八节七个地方的教会。
四到八节是七个地方的教会。
可是哪七个教会啊？
是哪七个教会啊？
九到二十节就很清楚了。
九到二十节就告诉你了。
所以你会在第十一节的时候就读到以弗所啦、四美啦、别加摩啦、推啊推啦等等的七个教会。
所以在十一节里面会读到以弗所啊、四美啦啊、即系别加摩啊等等七间嘅教会。
然后呢，你再读下去的时候，十二到二十节就更加把耶稣的显现表明出来了。
读到十二到二十节嘅里面咧，将耶稣基督嘅显现咧更加清楚嘅描述啦。
你这样读，你发觉那个第一章就有三个 layers， 三个层次了。
你会睇到咧，第一章有三个嘅层次出现咗啦。
第一个呢，就耶稣基督的启示写给众教会，是神给他的。
第一个层次里面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给约翰的，是神给他的。
好了，第二个层次呢，说多一点，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他是谁。
第二个层次呢，讲耶稣基督多一点，他做了什么呢？
第二个层次要告诉我们，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而且告诉你，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也告诉我们所谓的教会呢，是七个地方的教会。
也提到教会是七个地方的教会。
第三个层次呢？
第三个层次
是哪七个地方？
是哪边七个的地方？
耶稣究竟怎么样做了什么？
究竟耶稣基督具体做了什么？
这个约翰在怎么样的光景？
约翰他在什么光景的里面？
大家看到那个重复的带来的那种的效果。
大家看到重复所带来的一些那个能力和效果了。
当你打开二章三章的时候，就那个镜头更靠近一点了。
当你打开第二第三节，你的触觉呢是更加靠近。
因为是每一个地方的教会情况都讲。每一个地方教会都讲，每一个教会。
原来那七间教会很具体告诉你，哪七间教会的状况究竟是怎样。
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的启示录呢，它的那个重复呢，是一种的技巧，一种的很细心的安排，让读的人能够一步一步的进去。
所以你看到启示录里面的编写的是非常之有技巧，透过重复将最独特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加强的告诉我们知道。
所以第二章到第三章基本上是讲七个地方的教会的问题。
所以到第二第三章讲七个教会，七个地方的教会的状况了。
那个结构呢是重复的。
个结构本身是重复的。
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
耶稣基督向他显现。
突出他们的情况。
讲到他的情况。
或责备或赞赏。
有些是被有些是被赞赏，有些是被指责。
提醒他们应该怎么样做，怎么回转。
怎样提醒他们要回转，怎样悔改。
他们得到什么样应许。
他最后讲到他得到什么应许。
然后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所有都要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意的都要听。
这个呢是重复的，这个结构。
个结构本身是重复的。
可是呢，在重复里面呢，每一个都有独特的。
在重复当中，每一间教会有个独特之处。
以弗所有他的问题。
以弗所有个独特之处。
别加摩有他的问题。
别加摩有个独特之
处。是美哪有他的问题。
是美哪亦都有他独特之处。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也跟我们一样啊。
其实跟我们一样。
今天的教会都是基督的教会。
今天所有教会都是基督的教会。
是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有他自己的问题。
但是每一间教会都有他自己本身的问题。
同样的，基督的显现呢，也是重复和独特的。
同样的，看到耶稣基督的显现有他独特之处。
如果你细心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章的十二节到二十节。
你小心去读的话呢，从第一章十二到二十节。
就是约翰看到在金灯台中间行走那个人子。
原来约翰看到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位人子。
你发现有很多的描述，穿白衣啦，眼睛像有火啦。等等很多的描述。
你会见到对人迹的描述有很多的，穿白色衫啊，个形象好似牛咁样啊。
拿着钥匙啊，等等。
拿着呢个钥匙。
然后你读第二章到三章的七个地方教会的时候呢？
当你读第二到第三章七间教会的描述的时候，
先前这些一系列的描述呢，一点一点的放在不同的地方的教会。
之前所描述的一啲嘅用语，系一点一滴放在七间教会的里面。
好像第一章的十二节到二十节给你一幅大的图画。
好比从一章十二到二十节给你一张大的图画。
然后来到每一个地方的教会的时候呢，
去到每一间教会的时候呢，
某一个特点对某一个地方教会。
某一个对人子的特点的描述就放在其中一间教会的里面。
所以你就发现呢，那个重复是那个显现是重复的。
你发觉那个描述是重复的。
可是呢，也出现它的独特。
但是里面亦都有个独特之性。
那为什么独特呢？
点解要独特？点解系独特呢？
因为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有它独特的问题。
因为每一间教会都有个独特所面对嘅问题。
有一些是可能面对逼迫。
有啲可能面对紧逼迫。
有一些可能是面对试探。
有啲面对紧试探。
有一些可能是太富有了。
有啲可能系太过有钱啦。
有一些可能面对假教导。
有啲可能面对啲假嘅教师教导。
所以，不同的地方教会的问题呢，基督的显现针对的也不一样。
不同教会所面对嘅问题，基督耶稣嘅显现都好针对性。
所以呢，你会发现重复的时候呢，也有它很独特的性。
所以喺重复当中会见到佢独特之处。
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二章到第三章说的从七呢，其实不在于仅仅是具体的地方。
所以读第二到第三章里面那个七的出现呢，不是只是仅仅这七个地方，
而是上帝所有的教会。
而是上帝所有的教会。
曾经呢，在启示录的解释里面有些人认为
曾经有些在解释启示录里面有些这样的看法，
以为是以弗所呢，就是使徒时候的教会，就是不同的教会的年代呢，用七个教会的时间来做一个代表。
曾经有一种嘅睇法咧，就系以弗所嘅教会代表一个时代嘅教会，
使徒嘅教会，
代表使徒嘅教会。
对，所以就是不同的教会代表教会历史的年代。
不同后面嗰六间教会代表咗后面六个不同嘅时代出现。
所以到了老底家呢，就是末世的教会。
一提到老底家就系末世的教会。
现在的教会不冷不热。
而家教会系咩？就系不冷不热嘅教会。
有一些人是这样解释。
有啲咁样嘅睇法。
可是如果说我们要想得细一点，
让我哋细心去谂一谂，
我们就会发现。
任何时代的教会，佢任何时代嘅教会
都有一些是不冷不热，
都会有一啲系不冷不热嘅教会。
也有一些教会呢是非常忠贞的，
有啲教会非常之忠贞。
也有一些教会是面对假教导影响，
有啲教会面对紧假教师嘅教导。
所以启示录的那个七个地方的教会，不是年代的一个顺序的排列。
所以启示录里面七间教会嘅描述，唔系七个教会嘅时代嘅嗰个描述，
而是所有上帝的教会。都要提醒自己，
而是所有属于上帝的教会都要接受的提醒和教导。
比方说一个教会，
啊，比如一间嘅教会里面，
对任何一个地方的教会，
任何一个地方嘅教会。
我想他刚开始设立的时候呢，大概都有很多的理想，很多的憧憬。
啊，当佢开始创立嘅时候，一定有好多嘅理想同埋憧憬。
然后呢，在教会发展的时候呢，一定有这样或是那样的难处。
啊，当喺发展过程里面，一定面对好多嘅难处。
可能呢，因为推事工的缘故，忘了彼此相爱啊。
可能因为忙于事奉，忘记咗彼此相爱。
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啊。
啊，失去咗。起初的
有时候教会发展的时候面对一些假教导的影响啊。
在教会发展过程里面面对一些假教师的教导。
有一些的教会在发展的时候呢，在某一些的生活上面没有把持得住啊。
有时候在教会的生活过程里面没有把持到上帝的。
或是说教会发展得很好很好，到了最后呢非常的自我满足，感觉良好，失去了教会应该有的那一种的视野。
有时候在教会生活发展里面非常非常之好，但是失去了那个的教会宽宏的那个使命。
这样的问题不限制于某一个时代的教会。
这些的问题不会限制在某个时代的教会。
所有的教会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面对这样的问题。
任何时代的教会都有可能面对这七种的状况。
所以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
所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如果你认为七个教会的就是教会历史的发展的话，
如果你认为这七间教会代表七个教会发展的教会历史的发展的话，
如果你认为这个解释是对的话，
如果你认为这个解释是对的，
以弗所教会的信息对我们来讲没有意思的。
这样以弗所书比以弗所书信里面的那个信息对我们没有意义了。
因为已经是以前的教会嘛。
因为已经是以前过去了。
我们现在在末世的时代嘛。
现在我们根本就不是那个时代，是一个末世的时代。
这个逻辑很明显对吧，
这个逻辑这个理解很容易理解到。
所以呢那个以七个教会代表教会历史的发展这个解释呢，我们读启示录的人都觉得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一个解释。
如果用七间教会代表一个教会里面七个教会时代的话，这样的理解我们读启示录的话可能会有很大的偏差。
我们的主是借着启示录向众教会讲的。
因为我相信我们的主是藉着启示录向众教会说话。
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这一个七个地方的教会的所在。
好，我们看看里面七间教会的状况。
那这边呢是小亚细亚，我们今天说土耳其了。
我们看看今天的土耳其的地方，就是亚细亚。
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
大家在荧光幕上看到了，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同埋老底加。
从这里到这里，是一些研究的人说一些驿站。
你会看到里面呢啲研究圣经背景的人呢，就话呢七间教会嗰个营呢係代表咗可能当其时一啲传递书信嘅驿站。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如果说要传递书信，像刚刚李牧师所翻译的，就是一站一站的，这个是那个次序。
如果我哋咁理解嘅话呢，就是一站一站喺度传递緊一啲嘅书信。
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个理解就是说这个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等等的，基本上的是那个时候传递书信的一站一站一站一站。
反映到真的有可能的状况，就是这七间教会就是当其时书信传递的一个站一个站一个驿站一个驿站的。
好，这样呢当然呢在那个时候的城市呢也不仅仅是这几个了，比方说老底家这个哥罗西啊都不在这一个教会的名单的里面。
当然我们明白在这个地区里面不单止这七间教会的，好比还有哥罗西等等的其他教会。
所以为什么这几个呢有几个的解释。
所以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解释出来呢，
就是说因为呢这七个呢刚好是那个运输书函的那一个的次序。
为什么这七间教会呢，其中一个解释就是因为刚刚就是这驿站是通过这七间的七个地区的。
就有点像，如果说我们在亚德雷德沿着 highway 跑的话 ，highway 的几个 exit 啊，就成为那个书信的那个次序。
如果我哋沿住呢个 exit highway 去跑嘅话咧，总会有啲出口噶嘛，系咪？嗰啲出口咧就类似呢啲驿站嘅位。
但系这个可能性，另外可能性就是说，这七个地方的教会呢，是跟这个约翰这个书信作者约翰呢。有一种的关系。
另外一个理解就是同作者约翰的关系来到做入释点。这七间的教会呢可能同约翰呢是有比较个人性的一些结缘。
所以约翰写信给他们，他们也能够接受，他们也接受约翰领受上帝那个信息。
所以约翰写信给他们愿意接受，都愿意接受里面那个的信息。
所以为什么 这期间有没有可能多几间，那个这个呢有很多可能的理论。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理论，为什么是七间等等等等。
可是呢我们记得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记住两个重点。
第一，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
第一，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
就是说没有落在这个教会的名单的教会，其实也是接受这个书信的信息。
尽管没有落在名单里面的那些教会，依然怎么是要聆听里面那个圣灵的声音。
第二个很重要的重点，七是象征意义。
第二个意义讲了很多次了，七是象征意义。
象征属于上帝的教会。
象征属于上帝的。
所以有一些特别的原因使得是这七个地方的教会，可是它的意义呢是写给所有人。
当然会找到一些客观的含义，为什么这七间的教会，但最重要是里面七是代表了众教会。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以弗所呢就在这里。
好了，看看以弗所就在这里了。
我们呢来看看呢公元的时候以弗所最辉煌的那个样子。
公元第一世纪以弗所最辉煌的年代。
你看到呢这里呢是一个运动场啊。
里面有运动场。
你读以弗所在读这个使徒行传啊，保罗在以弗所工作，他的传道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引起呢那些拜偶像的人的反感，然后就起了骚乱。
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在以弗所有很好的那个宣告，却引起非常负面周围人的那个反感。
然后呢在戏园里面呢起了动乱啊，本来保罗想要进去的，结果给人家拦住不要进去了，引起问题。这个戏园在这里。
原本在戏院那里讲到引起很大的一个骚乱。
然后呢这边是一个通道啊。
这个就是通道了，打横这条。
然后呢这边是海港。
左边就是海港了。
以弗所是一个很有名的海港。
原来以弗所教会地区是一个很重要的海港。
可是这个海港后来呢因为河流冲出来的泥沙所拥挤，那个海港就没有了。
因为经过年代河流冲击很多的泥沙，结果这个海港呢现在就没了。
以弗所呢也从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海港城的慢慢衰落成为一个古迹了。
以弗所这个地区城市原本一个很重要的海港，因着年代的原因慢慢呢就消失了它的地位了，这个城市到现在都淹没了。
大家看到这个的走道哈。
看到这个走道。
现在的样子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的。
就我们从这里一直走下去。远处呢就是海港。
远处你看到那个海港了。
然后走到尽头右转的就是那个戏园。
去到尽头右行右转就是戏园。
这个呢就是那个戏园。
这个就是戏园。
在这个戏园的背后呢就是那个大道啊。我们走到这边来转右，这边就是那个戏园。
戏园最高的地方原来有很大的路的。那个戏园的入口呢就在大家右上角到下面。
这个城市的设计呢是很标准的希腊罗马的城市的设计。
原来这个城市设计得非常标准的罗马希腊式的设计。
以弗所呢就有很有名的这个亚底米的神殿。
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神殿叫做亚底米神殿。
这个亚底米呢是一个女神。
一个女神。
然后她在亚洲呢是在土耳其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在这个土耳其地方呢是很有名的。
然后呢他这个神殿呢是曾经是古代的七个奇迹之一。
原来这个神殿的建筑是古代七大奇迹之一。
当然现在就没有了。
现在都已经是淹没了。
因为打仗啊地震啊等等呢都已经没有了。
打仗地震等等已经淹没了。
可是呢我们从古籍记载呢知道这个神殿呢是非常辉煌的。
从古代的记载里面知道这个神殿是非常辉煌。
也是非常非常富有的。
非常之有钱。
这个出土的钱币呢后面呢就是用这个殿作为一个的标志。
你看到这钱币里面呢也都用这个殿作为一个标记。
所以你看到呢这个以弗所这个亚底米的宗教在以弗所的影响呢是相当的大的。
所以我看到亚典娜的那个的宗教在以弗所地区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
那在这个处境当中呢以弗所的教会呢被提醒要回到重复起初的爱心。
所以在被以弗所书信里面提到以弗所教会要回到起初神的起初的爱心。
也会看到呢，在以弗所的这些弟兄姐妹呢，一定面对很多的逼迫。
你要想象得到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面对好大嘅逼迫。
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给以弗所的书信里面的第二节、第三节呢，就给这个教会他们的那种坚守呢，有肯定。
所以对喺第二同埋第三节嘅里面，对以弗所信徒嗰种坚守坚信呢，系非常之肯定。
主说，我知道你们所做的一切，看见你的辛劳和坚忍，知道呢你没有纵容恶人等等。
我知道你们所做的一切，我看见了你的辛劳和你的坚忍，也知道你没有纵容恶人。
所以呢，在这样一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呢，那个异教风气很强大的处境里面，以弗所的弟兄姐妹还是非常非常的坚稳。
你要看到一个异教影响力非常大的这一班的信徒，他们坚守着他们的信仰，是非常之不容易。
可是呢，主说他们缺了起初的爱心。
但是经文里面提醒他们，他们缺乏了起初的爱心。
起初的爱心是什么呢？
起初的爱心是什么呢？
就很多解经的人在去想了。
很多解经家就去推敲。
有些人说这个起初的爱心就是爱主的心。
起初的爱心可能就是指爱主的心。
可是如果说失去爱主的心，为什么会坚忍呢？
如果失去了爱主的心，怎么可以坚忍下去呢？
如果说他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就是爱主的心，他为什么为了主辛劳呢？
如果失去的是爱主的心，就怎么会为主而辛劳呢？
所以现在解经的人呢，就会说这个起初的爱心就失去了彼此相爱的心。
所以近代的释经者就偏向于起初的爱心就失去了什么？是失去了彼此相爱之心。
因为这个以弗所的所在啊，跟使徒约翰有关系。那使徒约翰他的作品里面，福音书跟约翰一书二书呢，就常常强调彼此相爱。
正因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和约翰非常有结义，我们看约翰一书二书的时候会提到，时常会提到是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之心。
为什么会失去彼此相爱呢？可能他们太对了。
为什么会失去了彼此相爱之心呢？可能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太过正确。
对到一个地步呢，容不下别人。
觉得自己是很正确，以致容不下别人。
以致呢，把所有其他的跟自己不一样的完全排除之外，
以致到将其他弟兄姊妹的睇法或者系一啲嘅处理，佢认为系错嘅。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书信显然是对这样的一个教会，虽然是很勇敢、很有力量，可是呢，在爱心上面呢有所缺陷来说话。
只因为如此去理解嘅话，尽管佢哋喺信上面非常之坚忍又见证，但系喺彼此相爱嘅里面，就失去咗起初相爱嘅心。
然后在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信息里面呢，最后呢，他说：，得胜的，我要将上帝乐园那棵生命树上的果子赐给他。
在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面所提到的最后圣灵对各教会所说的话，最后所提到的就是得胜的人，我要将上帝乐园里那棵生命树上的果子赐给他。
这个当然是在从旧约开始的一个的应许，这个应许呢也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呢写出来。
这个在创世纪里面很开头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应许，就是生命树，去到启示录二十章、二十二章的时候呢是再次出现。
可是为什么会提出这一点呢？
为什么会提出这个点呢？
你在读其他的其余的六个教会 的应许呢，就跟以弗所有点不一样。
当你读其他六卷的书，六封给六间教会的书信，你发觉很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会这样？
有人就说可能是因为以弗所的那一个亚底米的神庙。
主要因为就是在以弗所里面那个亚底米神殿神像。
这个呢就是亚底米的神像。
这个叫亚底米神像。
那个出土的钱币后面呢是这个亚底米。
出土的银币后面呢已经看到了。
这个宗教呢那个时候呢还有一个所谓他们的应许。
原来当其实宗教里面都有他们的应许。
应许。在他们的神殿里面有一个神木。
在他们的神殿里面有一棵神木。
就是说那天能够跑进这个神殿里面摸到那个神木的人呢，就可以免除一切的责任、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逼迫。
原来跑到神庙里面摸摸神木，就可以免掉你很多的责任、困难等等的东西。
那如果是以弗所有这样的一种的文化一种的想法的话，
如果是以弗所地区里面有这种文化或者宗教，
你想哎，以弗所教会的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有一点可以对应那个时候的人的那种想法，
哦，比较容易明白为什么在书信里面提到有生命树两者比较容易有个对比了。
那些外邦的人认为跑到这个以弗所的神庙里面可以得到安全应许，
那些不信的人跑到那个神庙里面摸摸就以为得到那个生命的应许，
这里呢告诉他们真正的应许平安在于生命树的果子，
这封书信里面告诉你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生命是在这个生命树当中。
我们现在来看士美拿，
好，看士美拿教会，
士美拿呢是一个港口城，
士美拿也是一个港口城市，
今天还在，
今天还在，
是个很有名的一个的美城，
里面是一个很有出名的称为美的美城，
据说呢是出产美女的地方，
哦，原来是出产美女之地，
所以它的钱币呢就是一个女孩子，
所以这个钱币里面见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就是守护神，这个 Sibylle，
个守护神的 Sibylle，
上面呢带了一个冠冕，
头顶有个冠冕，
所以这个城市呢也就是说冠冕之城，
所以这个城市称为冠冕之城，
这个城市很漂亮，
这个城市很漂亮，
出产女孩子，漂亮女孩子，
有很多女孩子，
所以呢就这个城市呢有点像亚细亚的冠冕，
所以这个城市在周围地区里面呢好比亚细亚的冠冕，
有点像，我们就是说从，有一些很多弟兄姐妹从香港来嘛，香港叫东方之珠，
好比香港有一个很特别的很靓的名称称为什么东方之珠，
珠宝的珠，
珠宝的珠，不是那只
所以你想，绽放明光
你想象到是绽放明亮的光彩，
就同样的，士美拿是很漂亮的城市，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叫亚细亚的冠冕，
所以士美拿的教会都被称为一个，美丽之城，冠冕之城，
那你看到呢，在这里呢这个的，士美拿的教会的信息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
看到比士美拿教会的信息有一句很特别，
在第十节的下半，
在第十节的下半段，
只要你至死忠心，我就会把生命的冠冕赐给你，
只要你至死忠心，我就会把生命的冠冕赐给你，
你看到那个对应吗？
看到个对应啦。
士美拿的人都知道冠冕了，因为我们的城市叫冠冕之城。
士美拿人，你每人都知道啊，冠冕，因为我们称为冠冕之城。
可是你有生命的冠冕吗？
但你有没有生命的冠冕呢？
对吧？你能不能够坚守上帝给你的那个呢？
你能不能够经历上坚守上帝所给你的信呢？
所以你会看到呢，就是历史背景使得我们明白那个作品多一点。
所以当我们读那些背景的时候，明白书信所提到的更多。
好，你看这个士美拿第一世纪的
士美拿第一世纪的状况是这样的，
它是，文化发展蓬勃，
它的文化非常之兴旺，
欣欣向荣，
欣欣向荣，
所以呢它的外号叫冠冕，
称为外号冠冕，
士美拿呢忠于罗马，
士美拿另一个出名之处是忠于罗马，
公元26年呢这个罗马君王呢在这里建一个庙，就是一个，君王庙，
原来在公元26年呢罗马王呢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庙宇，是专是供奉罗马君王，
这是一种很大的赏脸，
这个非常之俾面，
我在你那个城市里面建一个神庙，
我在这个城市里面建一个庙，
这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这种荣誉的，
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这个荣耀的，
为什么要给士美拿，
为什么要给士美拿呢，
因为他们是罗马的好朋友，
因为他是罗马帝国的好朋友，
他们忠心，
他们忠心，
可是在这个经文说你们要至死忠心，
但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要至死忠心，
真正你们效忠的对象不是罗马，
真正效忠的对象不是罗马，
是上帝，
而是上帝。
好，我们来看一些实际的图画，
看看实际的一些图画了，
你看到 这里一带呢就是现在现存的一些的遗迹，
现在所能够认得到的现存的遗迹，
旁边的都是现在有的房子了，
周围都是现代的城市的房屋，
然后呢在这边呢不在这个照片里面的是那个现代的，城市的现代的一部分，
再去右边呢就是现代城市的其中一部分，
然后呢靠外面就是海，
啊，你睇到远远之处就系海。
你今天去这个世美呢，还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啊，今日去呢个地方都系一个好靓嘅地方。
那你看到这个呢，就是古代的世美拿的那个的建筑遗留下来的。
啊，你睇到呢个就系世美拿当年流传到今日嘅建筑物。
据说呢，上面呢是那个这个 ground level 啦，地面，下面呢是下面走的行人道。
哦，原来前面是地面来的，这个是地底的一条路来的。
很漂亮
啊，非常之靓啊。
那个城市的规划呢，在用今天的角度来讲是非常出色，在那个时候就不用讲。
啊，用今日角度去看都是非常出色的城市，如果在古代的话更加辉煌。
啊，这个呢是那些庙的遗留下来的痕迹。
啊，那个神庙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柱。
好，现在我们来看别加摩了。
再看别加摩教会。
别加摩呢是地理位置它不像以弗所或是示美拿。
啊，它的地理位置并不及这个以弗所和示美拿。
它没有港口。
它没有港口。
可是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宗教的祭祀的地点。
但它成为一个宗教拜祭的一个地点。
你看到远方山顶上面吗？
你看到远方山顶上面吗？
都是很多的神庙。
啊，前面原来那些是神庙来的。
还有呢一些政府的工作的中心。
啊，原来啲政府机构嘅啲嘅办公室。
下面呢就有其他的庙啊、市集啊等等。
啊，下面还有好多嘅庙宇。
所以这个别加摩是很出色，这个很有名的，它的祭祀中心的。
啊，原来别加摩系一个非常之出名嘅祭祀中心。
啊，这边呢有那个伊神亚斯类比的庙。
啊，其中出名嘅神呢就系伊神亚斯类贝斯嘅庙宇。
酒神迪奥尼斯 Dionysus，
酒神就是迪奥尼斯，
还有呢这个雅典娜这个女神，
女神雅典娜。
Okay. 我们现在呢来看这个，再看这个城市靠近一点，我们说上面那个叫惠城。
看山顶上面的城叫做惠城，保卫的惠。
通常我们在看见古代的城市呢，如果有山的话呢，在山顶一定要建一个惠城。
如果在古代的观念呢，在山顶一定要建一个卫城。
还有就是观察啦、防御啦等等等等。
就是观察啦、防御啊、保护等等。
通常会在那个地方建一些神庙。
一定会有神庙啦。
因为你越高越靠近神嘛。
因为越高就越接近上帝。
那个时候的人想法。
亦都有这个观念。
好，我们来看一下，就在这个地方了。第一世纪别加摩的卫城里面有那么多有这些东西。
但是第一世纪别加摩的卫城就有这些东西。
有许多的神庙祭祀罗马君王的庙殿。
好多个神庙祭祀罗马君王。
刚刚我们看的呢是一个这样的容貌啊。
刚才说的就是一个容貌。
考古学家根据他们考古的呢做了一个模型，是这样子的。
考古学家呢根据所发掘呢做出这样的模型。
这是一个剧场。
这个剧院。
在罗马的建筑里面呢一定有剧场。
在罗马建筑里面一定有剧院的。
刚刚我们看以弗所那个也有剧场。
所以看以弗所也都有剧院。
那环绕的旁边呢都是很多的庙宇啊，最有名的是这个大的庙。
周边都是庙宇来的，最出名就是中间四四方方、那
个。这个是一个祭坛。
原来是祭坛。
是献祭给这个希腊的首神宙斯的。
原来是献给希腊第一位的上帝，第一个神最高的神就是宙斯。
这个宙斯神庙呢是在这里。
这个宙斯神庙就是这个位
置。这个宙斯神庙呢在19世纪德国的考古学家去把它发掘出来以后呢，就把整个的神庙把它拆了送到德国。
这个德国的一些考古学家呢在19世纪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发现了这个宙斯神庙呢，竟然将整个神庙就搬了去德国。
然后呢在这个德国这个柏林的博物馆呢，把这个神庙呢把它再重新的盖起来。
在柏林这个地方呢将这个神庙重建起上来。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建筑物非常非常的美。
所以你看这个建筑非常之美。
也是非常非常的你可以说从建筑的角度来讲是伟大的。
从建筑角度来看很伟大。
所以如果说今天你们要去柏林去旅行的话，一定要去这个博物馆。
所以去柏林呢一定要去这个博物馆看看。
看看这个的是宙斯的神。
看这个宙斯的神庙。
公元前呢就奥古斯都允许别加摩为这个罗马的女神还有奥古斯都建庙。这个呢就是别加摩为什么那么重要的原因。
在公元前呢奥古斯都这个罗马皇帝呢就允许这个别加摩 建立了这个罗马女神和奥古士都建了这个庙宇，因此使到这个比加摩这个城市呢是这么出名。
你看在外邦祭司那么强大的一种气氛里面呢，你可以想象呢，教会是面对那个假教导影响很多的。
所以可以想象得到，无论在宗教或者帝国的权力底下，比加摩所面对的挑战是几咁大。
甚至呢可能要面对生命的死亡的威胁。
甚至可能要面对生命死亡的威胁。
所以在第二章的十三节你读到。
所以在第二章十三节里面就这么读到了。
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伯在你们所在撒旦之城熏倒，你也没有不认我。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所在的撒旦之城殉道，你也没有不以为然。
为什么称别加摩叫撒旦之城呢？
为什么称这个别加摩称为撒旦之城呢？
因为它是君王敬拜的第一城。
因为它是君王敬拜的第一座城市。
所以君王敬拜的那个根源，那个根据地啊，就在这里。
原来君王崇拜开始的根源之地就在这里。
就是可能说撒旦之城、撒旦的座位的意思
啊，所以在启示里面提到撒旦之城或者撒旦的座位，可能就在这里。
在这里面对一个情况，就是甚至可能要死的
啊，所以面对信仰的挑战，可能是要牺牲死亡。
也会能够明白呢，在这个处境当中呢，一定有很多假教导
啊，亦都可以想象得到里面一定有很多假教导。
所以你会看到呢，在假教导的时候呢，基督的显现呢就强调真道真理这一点。
所以在基督的显现的里面，面对这个假教导就强调真道真理。
所以你看第十六节，
在十六节里面这么
说，你要从最终悔改，否则我是会突然到你们那里去，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在里面告诉你，你要从最终悔改，否则我会突然去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们。
这个口中的剑呢，在第一章的十二到二十节已经出现。
口中的剑在第一章十二到二十节里面已经出现了。
就是人子出现的时候，他的嘴里吐出来的就是像一个两刃的利剑一样。
就是人子口中所发出来的那个两刃的利剑。
说的就是他自己的话语。
原来重点就是他口中所发出来的话。
显然这是一定是一个象征的讲法。
明显地一定是象征性的一个表达。
不然的话，基督出来就是一把剑。
咁你可能想象就是好多武侠片啊，口中发一支剑出来了。
然后他讲话。
然后他讲话。
你就担心了，话他讲话会不会割到自己啊？
你可能担心一边讲话一边释放这个利剑，会不会自己戒到自己了？
当然，那个剑是指真道。
当然里面的剑就叫做真道。
面对这样一个挑战呢，上帝的话语真道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根据。
面对这么大的考验挑战，神的话语是最重要最强的那个根据。
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教会了，就是
再看另外一间教会了，
推雅推拉。
非雅推拉，推雅推拉。
推雅推拉呢，剩下来的遗迹呢是很少了。
推雅推拉所剩落嚟嘅遗迹系好少啊。
几乎呢只有大概我们看到这一个房间那么大的一个的地方。
差不多喺呢个房间里面咁大嘅遗址。
那其他的古迹可能在你现在的那个住所的下面。
其他嘅遗迹可能喺现有建筑物底下。
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不很大的一个地方。
所睇到嘅就系咁大啦。
不像以弗所，不像别加摩，剩下那么大的一个的遗迹让我们可以看到。
唔似以弗所、别加摩遗落嚟一个好大面积嘅嗰个遗迹。
可是呢，我们在推也推拉里面呢，一些考古发现，还有一些古迹发现呢，可以知道他们的问题。
但从考古学所发现的有关推雅推拉的一些遗物呢，我们可以推敲到这个城市是怎样的。
推雅推拉的守护神呢就是亚波罗。
推雅推拉的守护神就是亚波罗。
在古时候呢，就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守护的神。
当时每个城市都有他自己的守护神。
罗马的守护神呢就是罗马女神。
罗马的守护神就是罗马女神。
这个以弗所的守护神就是雅迪米。
以弗所的守护神就是阿底米。
那么这个推雅推拉的守护神呢就是亚波罗。
推雅推拉推雅推拉城呢的守护神呢就是亚波罗。
那么爱尔兰的呢就是圣 Patrick。
爱尔兰呢就是圣 Patrick。
然后苏格兰的圣 Andrew。
苏格兰的圣安德。
这是呢一些传统的想法
啊。原来这是传统的讲法来的。
那推亚推拉呢？
推亚推拉
就是亚波罗。
就是亚波罗。
亚波罗是宙斯之子。
啊，亚波罗就是宙斯之子。
哎，你来读这个第二章十八节啊。
第二章十八节。
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天使，这个信息来自上帝的儿子。
你要写信，你要写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天使，这个信息来自上帝的儿子。
他的眼睛像火焰，他的双脚像擦亮的铜。
哦，他的眼睛呢似火焰，他双脚呢像擦亮的铜。
你有没有发觉这里是刚好跟推亚推拉的处境的一个对照？
啊，你发觉跟推亚推拉个发现是对比的。
推亚推拉的守护神是亚波罗，宙斯之子。
哦，推亚推拉的守护神是亚波罗，就是宙斯之子。
那推亚推拉的教会认识他们的主是上帝的儿子。
但是推亚推拉所认识的上帝的儿子是哪一个啊？就是耶稣。
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
是非常有意思的对比。
啊，我们再看这个推亚推拉呢，有很多的商会在一起。拜祭偶像，很多元很混杂的。
听我听啦，有好多个商会啊，好多时候会有会聚，都有佢嘅敬拜活动。
所以呢，也是面对很多的不同的一种的挑战，在这个教会。
所以你们一定面对好多个挑战。
商会聚集，他们敬拜呢，一定通过宴席。
商会佢哋会聚嘅时候，敬拜嘅时候，一定会有饮饮食食。
所以这个吃这个问题呢，在这个信息里面呢，也出现了。
啊，所以喺经文里面睇到有关食嘅嘢啦。
在二十节中间呢，教诉他们犯淫乱的罪，又教诉他们吃祭过偶像的食物。
啊，里面提到就系他教诉他们犯淫乱嘅罪，又教诉他们吃祭过偶像的食物。
这里呢，很显然呢，是指的那些外邦的那种祭祀产生的一种生活的情形啊，成为这个经文的提醒。
啊，你会明显睇到就系因为外邦嘅祭祀产生到有关饮饮食食嘅一样嘢，亦都喺经文里面系反映出嚟。
嗱，这个钱币呢是推亚推拉的钱币。
呢个就系推亚推拉嘅钱币。
OK， 我们再来看，这个推亚推拉的钱币。的后面呢，你看这个亚波罗呢拿着一个斧头，有没有
啊？你看到呢前币背后呢有亚波罗的神像像形出来了，拿着个斧头那个。
那这个呢是他拿着斧头
啊，这个就是斧头了
啊。你会看到呢，亚波罗是这个城市的守护神嘛，
亚波罗是这个城市的守护神。
然后呢也说这个守护神是宙斯的儿子，
也都是宙斯的
也拿着这个斧头，
拿着这个斧头，
象征着种种的力量
啊，象征着都是力量。
可是推亚推拉的教会的信息得到的是什么呢？
啊，推亚推拉所得到的信息是指什么呢？
刚开始我们读过呢，那个信息来自上帝的儿子。
刚才读到第一点是来自上帝的儿子。
来到第二十六、二十七节。
在二十七节里面，
我要赐给他们权柄统治万国，要用铁杖管束万国，好像击打陶器打碎他们。
我们要赐给他们权柄统治万国，他们要用铁杖管束万国，好像击打陶器般打碎他们。
所以这个推亚推拉想到的 那些人想到的是这个亚波罗拿着斧头很有力量。
推亚推拉的人想象得到呢，就是亚波罗强大，又拿着那个斧头，也代表了一种力量。
可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真正拿着钥匙铁杖的是那一位上帝的儿子。
这里看到真正拿着铁杖和钥匙的锁链的是哪一个呢？就是上帝的儿子。
好，现在我们看这个腓拉铁腓。
好，再看这个腓拉铁腓教会。
腓拉铁腓呢已经到了第六站了。
腓拉铁腓已经去到第
六站，第六站了。
第六站了。
那这个照片呢，也是在腓拉铁腓
啊，睇照片你咪睇到腓拉铁腓
照片看到的一个情况啊，
睇到嘅状况。
山顶呢也是卫城
啊，山顶上一个卫城，
然后下面呢就是那个城市的结构
啊，近下边呢就是城市嘅结构。
你会看到这个对不起，是沙地是沙地、
山顶嘅卫城就是沙地，
沙地不是腓拉铁腓是待会，这个是沙地
啊，而家讲嘅系沙地。
这个撒迪呢，你会发现呢，有一个值得大家去了解的，就是这边呢有一个的我们说 gymnasium， 就是那个怎么说呢 ？gymnasium， 英文就是 gym 啊 ，gymnasium， 我们说去运动是做 gym， 可是这个 gymnasium 的名词在
健身房，
在希腊的时期呢是代表交际的场所。
哦，原来那里呢，那个卫城里面有个出名的交际的地方，是被人呢做这个体操啊、运动啊、肢体活动等等。
洗澡啊。
冲凉。
谈生意啊。
做生意。
学东西啊。
彼此学习。
所以那个 gymnasium gym 呢，是不是我们今天那种 gym， 是比较宽的一种的场所。
哦、啊，刚以前那个的即系嗰个嘅，即系交际嘅场所，唔系好似我今日用到呢个用词嘅，即系嗰个含义嚟嘅。
然后呢，这个场所呢，你看，靠近附近的就是一个犹太的会堂。
啊，接近我哋呢度咧，系犹太人嘅会堂。
啊，这个犹太人会堂，你就觉得那去靠近有什么了不起？
你可能问一个问题，咁接近系咩意思咧？
就这么靠近。
啊，你睇到非常之接近。
这个呢，是呢，我们说那个gymnasium。
啊，这个就是那个 gymnasium 那个。
这边呢是那个犹太的会堂。
啊，这个犹太的会堂。
我要讲两个事情。
哎，两样嘢。
这个会堂是我们所知古代第一、二世纪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犹太会堂。
哎，我哋知道呢一个犹太会堂咧，喺公元之后第一、第二世纪咧，系最大嘅犹太人嘅会堂。
啊，这个那么大的犹太的会堂呢，你会发现犹太人口在这里一定是相当的大。
你看到这么大的犹太人的会堂，即里面的犹太人非常多，非常大。
然后你会发现呢，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那么大，然后如果犹太人跟基督徒有冲突的话，基督徒一定受到很大的逼迫的。
如果即犹太人跟基督徒发生冲突的话，那基督徒的
处境一定是很危险，
非常之危险。
那么你会发现呢，这里呢的情况呢，还有另外的一点，就是他们跟这个外邦人聚集的地方很靠近。
哦，原来他跟外邦人聚集的地方是很接近的。
这有点奇怪啊。
你觉得有点奇怪？
应该是一个很远的距离才对吗？
应该要隔得远远才对的嘛。
因为犹太人跟外邦人应该有个距离。
因为犹太人应该跟外邦人是这么贴那么近。
可是你发现呢，在这个城市里面，犹太人跟那个外邦人是很靠近。
你看到这幅图已经显示到外邦人和犹太人非常之接近。
你也会发现在启示录里面呢，那种犹太人的那一种的处境呢，其实跟外邦人非常非常靠近。
你都看到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那里里面的犹太人呢，跟外邦人是很接近的。
也许是因为这样缘故呢，早期的基督徒面对的逼迫来自罗马，也来自犹太人。
因此我开始明白，在启示里面所提到基督徒所面对的迫害，来自可能是罗马帝国，同样都是犹太人。
你也会明白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对犹太人的那种描写都是很不客气。
所以你开始明白启示里面对犹太人的描述非常负面，是很不客气的。
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腓拉铁腓了。
腓拉铁腓了。
第六个。
第六个。
腓拉铁腓呢，就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剩下不多的一个遗迹的一个城市。
睇到啦，唔系好大片嘅嗰个遗迹。
它是通往各地的一个策略的地方。
但系通往不同地方嘅一个好有策略性嘅一个地点。
它不是沙漠，它是种植葡萄为主。
佢唔系沙漠，而系种咗好多嘅葡萄。
它呢，经济也不很好，所以呢，常常饥荒。
但因为佢经济唔系好好，成日都会饥荒。
它不像以弗所啊、推亚推拉啊等等的城市。
它不像以弗所，也都不像推亚推拉。
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图画呢，就剩下来的那个样子。
看到幅图里面所剩下的流陷图。
这两根柱呢，就我们常常就是你去到那个地方，有人就引用这个第三节启示录啊，就是开了一个门，开了没有人关，关了没有人开，用这个来说明这段经文。
剩下这两条很高的柱呢，我当我读启示录第三章的时候提到，神打开个门就没人能关，关了个门呢也都没人能够再打开。
其实这两根柱子呢，它是主后第四世纪的建筑物。
其实这个两条柱呢比较后期的，是公元之后第三四世纪才有。
早期的基督徒在哪里聚会？在家里聚会。
早期基督徒在哪里聚会？在屋企里面聚会。
早期的基督徒没有一个教会聚会的。
早期基督徒是没有所谓教会会堂的聚会。
做家里聚会。
都在屋企里面。
所以呢，你没有办法说一个建立一个大的教会啊，开了一个门如何，那个是后来的想法。
所以没办法用今天的想象，就是打开个大门这种观念，因为当时不是这样。
所以在菲拉铁菲的教会是在一个很艰困的处境的。
所以你提到菲拉那个菲拉铁菲的教会是在很艰困的状况底下。
而且呢，他们呢是常常在恐惧里面生活。
而且他经常是在这个恐惧当中生活。
除了逼迫以外呢，还有地震带来的困难。
除了逼迫之外，还有地震所给他们的难处。
公元的17年地震呢，所以呢，人们长期在一种恐惧之下生活。
因为在公元17年曾经有很大的地震，所以人活在恐惧的里面。
所以呢，甚至有一些古代的人写说，像这样一个城市常常地震，常常毁坏啊，怎么能住人呢？
所以当时有一个言语呢，就是一个地方常常都有地震，怎么可以住人在里面呢？
今天我们有一些尝试呢，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地震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离开建筑物，到了空旷的地方，对吧？
今天的观念就是一有地震呢，就会离开建筑物，于是去一个很空旷的地方。
所以要给菲拉铁菲的弟兄姐妹一个应许的话呢，
所以俾菲拉铁菲教，俾呢个菲拉铁菲嘅教会个应许神嘅话系乜嘢呢？
就是说，他们以后不需要再离开城市了。
就系话佢哋从此以后唔再需要离开城市。
他们呢可以在一个稳当的处境来里面生活。
喺一个好稳妥、稳当嘅地方喺度嚟到生活。
不需要呢那么怕的，在一个城外的地方去住。
唔需要再恐惧，要逃到城外。
所以在第三章十二节，
在第三章十二节咁样讲啦，
所有得胜的人都要成为我上帝圣殿中的柱子。
所以里面提到就是所有得胜的人都要成为我上帝圣殿中的柱子，
永远不必离开那里，
永远不必离开那里。
我要在他们身上写上我上帝的名字，
我要在他们身上写上上帝的名字。
他们要成为我上帝城里面的居民。
他要成为我上帝城市里面的居民。
这城就是从天上上帝来的新耶路撒冷。
这个城市是来自天上的新耶路撒冷。
有没有看到那个应许在哪里？
有没有看到这个应许在里面呢？
天上的圣城。
天上的圣城。
这个圣城不会因为地震等等带来的纠结的。
这个圣城不会因为地震带来的问题。
你住在里面的时候你就安稳。
你住在里面就很安稳了。
不像在菲拉铁夫或者任何地方因为地震打仗等等而害怕。
不会因为地震打仗等等的原因而害怕。
稳固到一个地步。
稳固到什么地步呢？
稳固
到什么地步呢？
你要成为神圣殿的柱子。
你成为圣殿里面一根的柱子。
上帝在上面写名字。
神在上面写下他的名
字。这里呢就是很象征的讲法了。
当然有很象征的写法了。
你说我成为一个柱子要来干嘛？
你要想想我成为一条柱子。
上帝的殿好了，我就成为一个柱子。
神的殿我就其中一条柱。
他要说我们在上帝的殿里面安稳。
他重点是说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是安稳。
上帝在我们上面写名字是说我们是属于他的。
神在我身上写的名字就代表我是属于上帝的。
Okay. 好，下来呢我们看最后的一站，就是老底家了。
老底家。
老底家呢那个城市呢最近这几年在土耳其很多的考古。
最近在土耳其一大地方呢就在找到老底家有很多的考古。
然后呢就把这个古代的城市呢重现。
于是将古代城市重现出来。
你看到那个城市的一些剩下来的容貌是挺漂亮
的。即城市来为老落来的个容貌是非常之大的。
是相当富裕的一个城市。
是一个很有钱的城市。
这边我们看到呢一些输水的管子。
这些是运水的输水道。
一条呢是运热的水。
一条运这个的河水
热水
。
另外呢是运冷的水。
另外一条呢运着这个冷水。
这个呢是也是运水道。诶没了。等一下。怎么换镜头 ?OK。那没关系，大家看到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个老底家呢他自己的没有适当的水源。
原来在老底家里面没有自己本身的水源。
它是有水，可是因为地质的缘故，那个水呢不能喝。
它本身是有水的，但因为地质的原因呢，它本身是不可以喝的。
那水不能喝的水。
不能够喝的水。
它也不像是呢其他的城市呢有温泉。
它都不像其他城市本身有温泉。
所以呢那么巧呢在老底家附近有两个的城市。
但很幸运呢在老底家这边有两个的城市。
一个叫 Hippolytus。
一个叫
希伯莱特，另外是哥勒西。然后呢这两个的城市呢一个有 温泉，一个有冷泉。
哦，原来呢两个城市，一个有温泉，一个就有冷泉。
冷泉就是我们喝的水。
啊，冷泉即系我哋能够饮到个水。
温泉呢，就是我们说的通常浸泡温泉的那水。
啊，温泉咧系俾我哋浸温泉嘅嗰啲嘅水。
所以两种的水呢都有它的用处。
啊，两种水咧对人都有好有用嘅。
一个能喝，
一个能够饮嘅。
一个能泡，
一个能够去浸嘅。
老底家的水呢不冷不热。
啊，但系老底家教会嘅水点啊？不冷亦都不热。
也不能喝，也不能用，
亦都不能饮，亦都不能去用。
啊，所以你就会明白主说你不冷不热的意思。
所以开始明白经文里面主说你不冷不热的意义是什么啦？
就是说你不像样，
就话你唔似样咯。
那你意思就是可以喝的水，意思就是那个能泡的。
你一系可以饮嘅水，一系可以用嘅水，
你都不是，
两样你都唔系。
所以冷呢？是指那个可以喝的泉水，
冷的水代表可以饮的。
冷不是代表你的属灵光景很冷
啊，留意啊，冷不是在启示录这里提到，不是代表你属灵光景很差。
热呢是指那温泉
啊，热是指的温泉。
不是说你的属灵状态很火热，
也都不代表你属灵的状况是很火热。
那如果说你照字面去读，不冷不热，巴不得你冷或是热，然后你又把这个读法跟你的属灵光景放在一起的话，
如果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他告诉你知你不要不冷不热，你要将冷和热自己的含义读在经文的里面的话呢，
比方说你说热当然很好，很热诚为主啊。
当然你热就代表了什么？热诚为主。
冷淡你不会觉得冷淡对待主是好的吗？
当然你不会用冷淡对待主代表好啊。
你因为也主说我巴不得你冷或是热嘛？
啊，主话俾我哋知，巴不得你期待你一系冷一系热，
这两个都好的嘛。
其实两样嘢都系好嘅、啊。
所以这个冷跟热呢，不是指属灵的状态。
所以冷同埋热唔系讲我哋属灵嘅光景啊。
如果我们以前都说啊，冷就是很冷淡的、啊，热就很热性啊，不冷不热就是温吞吞的啊。
如果我哋自己好冷就特别冷淡，热就好火热，不冷不热。即系混混过关啦，
随随便便的啊，觉得很奇怪。热心很好，我们明白为什么冷淡是好的。
热心我哋明白，冷淡点解会我哋又唔系好明啦。
所以呢，没有办法明白那个经文。
所以冇用咁嘅进来，系唔会明白呢个经文。
可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地理的特质，
但系从地理嘅特质话俾我哋知，我哋开始明白啦。
冷的水可以喝，
冷嘅水可以饮，
有用，
有用嘅，
有水的样子，有水的功能，
有水嘅功能，有水嘅用处。
温泉就是热的，当然有它的用处。
温泉是热的，也都有它的用处。
两个都是好的。
两样其实都是好的。
唯有老底家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
唯有老底家既不冷又不热。
失去了教会应该有那个样子，应该有那个品质。
失去了教会应该有的那个样子，应该有的那个功能。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老底家会这样子？
问个问题，为什么老底家教会是这样？
因为老底家太有钱了。
因为老底家太过有钱了。
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会看到这一个描写，就会明白。
哎，读经文你会看到里面所讲的了。
第十七节。
十七节。
你说我是富有的，要有的我都有了，什么都不缺。你不知道自己又不幸又可怜，既贫穷又瞎眼，还有赤身肉体。我劝你向我买金子，就是用金提火提炼过的金金，好使你成为真正的富有。也要向我买白衣，使得你不致赤身肉体，还要为眼睛买眼药，使你能够看见。
就是十七和十八节，你说我是富有的，要有的我都有了，我什么也不缺。你却不知道自己既不幸又可怜，既贫穷又瞎眼，而且还赤身露体。十八节，我劝你向我买金子，就是那经火提炼过的精金，好使你变得真正富有。你也要向我买白衣穿上，好使你不至赤身露体受羞辱。你还要为你的眼睛买眼药，好使你能够看见。
老底家很有钱，
老底家教会很有钱。
据研究说，他有矿产。
里面原来有矿产，
所以这边讲金。
正如里面所提到，
据说他也有这个纺织业。
原来里面老底家这个地方还有纺织业，
所以这边讲衣服。
所以里面提到有衣服。
据说他也产药。
原来里面提到咧产啲药嘅。
好像这个澳洲产很多 supplement 啊。
啊，好嘢，喺澳洲里面好多健康嘅补充药物。
老底家产药。
啊，老底家亦都产呢啲嘅药物。
所以这边说你要买眼药。
所以佢话你要买啲眼药。
可是真正的金子从哪来啊？
真正嘅金喺边度嚟嘅咧？
主那里来。
而喺主嚟嘅。
真正的衣服从哪来啊？
真正嘅衣服喺边度嚟噶？
主给的白衣。
系主耶稣所俾嘅。
真正的眼药从哪来啊？
真正嘅眼药喺边度嚟啊？
主那边嚟。
系从主嗰边嚟嘅。
才真正的看见。
先至真正嘅睇到。
可是老底家因为这几方面呢，变得非常非常的富有。
正因为老底家佢太过自负，亦都太过富有啦。
富有到一个地步什么呢？
富有到个地方变成点咧？
有一次在公园，大概四十几年吧，但是。还是五十几年，我忘了，有一个地震。
啊，差不多喺几廿，即系喺佢哋嘅城市里面，几廿年之前咧，有一个好大嘅地震。
那个很大的地震呢，地震到一个地步呢，所有的城市呢几乎都毁了。
啊，地震嘅强度咧，引致到所有建筑物都毁坏。
所以那个时候的罗马政府呢，就决定呢拨款给那些的城市重建。
啊，所以当其实罗马帝国咧就俾啲钱呢啲城市，让佢哋可以重建过嚟。
老底家是唯一一个城市。
啊，老底家是唯一一个的城市。
说不用给钱，我们有自己。
政府不用给钱，我有钱。
那么富有啊。
我几有钱啊。
就中央要拨款给他重建城市，他说不要，我们有。
政府都说给钱你重建，但他说
省下来
吧，不用给我们了。
非常非常富有的一个城市。
非常有钱。
可是就是那么富有的城市，相信自己而不相信上帝。
正因为咁有钱咁富有嘅城市，只系相信自己，却不相信真正嘅上帝。
你会发现呢，老底家嘅教会的情况呢，不是其他的教会的情况。
啊，你发觉老底家嘅教会好独特啊，其他教会唔系咁嘅。
你会发现上帝的话语呢，是向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处境讲的。
啊，你睇到神嘅话语系俾不同嘅教会、不同年代嘅个群体嚟到讲嘅。
如果我们谦卑一点、认真地听，也许我们也发现呢，这七个信息呢。也是对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懂得谦卑的话，你发觉这七个的信息其实都是跟我们今天我们教会讲的。
我们都需要靠着主呢能够真正的得胜。
我们都需要靠着主能够过真正得胜的生活。
好，还没够住吗？ OK。好，我们的早上的情况的学习呢就到了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一起有祈祷，我们到这里为止。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学习。
天父上帝，我多谢你带领我今天的学习。
我们祈求主继续帮助我们下午。
我求主继续帮助我们下午的学习。
无论是听的讲的都在你的保守之下。
无论是听或者讲的都在你保守之下。
有体会有领受。
有体会有领受。
我们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名求。
我们这样祈祷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